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，清静恬淡愉快是人的本性，仪容仪表规矩是事物的法度，了解人的本性，自我修养就不会被乱，了解事物的法度，举止行为就不会迷惑。从一点出发，散开去没有穷尽，周游四面八方，总归到一个统管，这称作心。看到根本就知道末节，观察指向就知道归宿，掌握一个原则来应对万变，抓住纲要来处理详细事物，这称作术。平时知道该做什么，行动时知道去哪里，办事时知道秉持什么，举动时知道缘由，这称作道。道这种东西，放在前面不显得低垂，放在后面不显得高耸，放入寻常之中不会阻塞，遍布天下不会疏漏。所以让人用高尚贤能称赞自己的是心的力量，让人用卑下鄙陋诽谤自己的是心的罪过。话从口中说出，不能由他人来阻止，行为发生在近处，不能在远处禁止。事情难以成功，却容易失败，名声难以树立，却容易废弃。千里的堤坝因为蝼蚁的洞穴而漏水，百寻高的房屋因为烟囱的缝隙而焚烧。姚介说，战战栗栗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人没有在山上跌倒的，却在蚁丘上跌倒。所以人们都轻视小的危害，忽视微小的事情，因此多有悔恨，祸患到来后才多加忧虑。这就像病人已经疲惫才寻找良医，即使有扁鹊渔夫那样的医术，也不能使他活过来。祸患的到来是人们自己招致的，福禄的到来是人们自己促成的。祸与福同一扇门，利与害相邻，不是神圣的人不能分辨他们。凡是人们做事，没有不先用智慧谋划揣度，然后才敢定下计谋的，其中有的得利，有的受害，这是愚笨与智慧的区别。通晓自然之理的人称为智者，知道存亡的关键，祸福的门户，运用这些却陷于灾难的人不可胜数。假使知道所做的是正确的，事情就一定可行，那么天下就没有不通达的道路了。所以智谋思虑是祸福的门户，动静行为是利害的关键，百事的变化，国家的治乱都取决于此而后形成。所以不限于灾难的人能成功，因此不可不谨慎。天下有三种危险，德行少而受宠多，这是第一种危险，才能低而职位高，这是第二种危险，自身没有大功而享受后禄，这是第三种危险。所以事物有时损害他反而有益，有时增益他反而有损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从前楚庄王在和雍之间战胜晋国后，回来封赏孙叔敖，孙叔敖推辞不接受。他得了毒疮将死时，对儿子说，我就要死了，楚王一定会封赏你，你一定要退让肥沃的土地，而接受沙石之间名叫请丘的地方，那里土地多时，而且名声不好，楚国人信鬼，越国人信祭祀，没有人认为那里有利。孙叔敖死后，楚王果然要封赏他儿子肥沃的土地，他儿子推辞不接受，请求得到请丘。按照楚国习俗，功臣封爵禄两代就收回，唯独孙叔敖的封地保存下来，这就是所谓损害他反而有益。什么叫做增益他反而有损？从前晋厉公向南讨伐楚国，向东讨伐齐国，向西讨伐秦国，向北讨伐燕国，军队横行天下没有阻碍，威势慑服四方没有屈服，于是在嘉陵会合诸侯，他气盛至骄，荒淫奢侈没有节制，残暴虐待万民，在内没有辅佐的大臣，在外没有诸侯的帮助，杀戮大臣，亲近阿谀奉承之人。第二年出游降离氏那里，栾书、中行偃劫持并囚禁了他，诸侯没有谁救援他，百姓没有谁哀怜他，三个月后就死了。战胜攻取，土地扩大而名声尊贵，这是天下人所愿的，但最终身死国亡，这就是所谓增益他反而有损。孙叔敖请求得到请丘这块沙石之地，所以历代不被剥夺。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，所以自身死在降离氏那里。众人只知道利就是利，害就是害，只有圣人知道害可以转化为利，利可以转化为害。接两次果实的树木，树根必定受伤，挖掘藏物的人家必定有灾殃，这是因为大利反而成为祸害。张武交智伯夺取韩魏的土地， 智伯因此在晋阳被擒。申叔时教楚庄王封立陈伯的后代，楚庄王因此称霸天下。孔子读《周易》，读到《损益卦》时，没有不感慨叹息说：“损益的道理，大概是帝王的事情吧。事情有时想给力，恰好足以害他；有时想害他，反而对他有利。利害的反转，祸福的门户，不可不考察。”杨虎在鲁国作乱，鲁国国君命令关闭城门搜捕他，抓到的人有重赏，放走的人有重罪。包围了三重，杨虎将要举剑自杀，守门人阻止他说：天下很大，我不会让你走投无路，我将放你出去。杨虎于是冲出包围逃跑，挥剑提戈而奔。守门人放他出去，他却回头反刺那个放他出来的人，用戈推刺，刺破衣袖到腋下。放他出来的人怨恨说：我并不是故意跟你作对，为你冒死获罪，你却反而伤害我，你该有这种灾难。鲁国国君听说杨虎逃走了，大怒，查问是从哪个城门出去的，派官吏拘捕守门人，认为受伤的人受重赏，没有受伤的人受重罪。这就是所谓害他反而利他。什么叫做想利他反而害他？楚公王与晋人在鄢陵作战，公王受伤没有休息，司马子反口渴想喝水，小臣杨谷捧酒敬献。子反的为人嗜好喝酒，觉得酒甜美，不能停口，于是醉倒躺下。公王想再战，派人召司马子反，子反推辞说心痛。公王乘车去看他，进入营帐闻到酒味，公王大怒说：今天的战斗我亲自受伤，所依靠的是司马，司马却这样，这是要亡楚国的社稷，不率领我的军队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战了。于是撤军离开，将司马子反斩首示众。所以杨谷敬酒并不是想祸害子反，确实是爱虎而想让他快乐，却恰好杀了他。这就是所谓想利他反而害他。得了湿病的人却强迫他吃干食，得了热病的人却给他喝冷饮，这是普通人用来养生的方法，而良医却认为是治病的原因。赏心悦目是愚者所贪图的，也是有道者所回避的。所以圣人先违背然后相合，众人先相合然后违背。有功绩是臣子所追求的，有罪过是臣子所回避的。但有人有功绩却被怀疑，有人有罪过却更被信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功绩的人背离了恩义，有罪过的人不敢失去人心。魏国将领岳阳攻打中山，他的儿子被扣在城中，城中人把棋子悬挂起来给乐阳看。岳阳说：君臣之义不能因儿子而徇私。进攻更加猛烈，中山于是烹煮了他的儿子，送给他顶羹和头颅。岳阳抚摸着哭泣说：这是我的儿子。然后他对着使者跪着喝了三杯。使者回去报告中山说：这是服从命令守节而死的人，不能忍心对抗，于是投降了。岳阳为魏文侯大大开拓了土地，立了功，从此以后他一天比一天不被信任。这就是所谓有功绩却被怀疑。什么叫做有罪过却更被信任？孟孙打猎得到一只小鹿，派秦西巴带回去烹煮，母鹿跟随着啼叫，秦西巴不忍心，放了小鹿还给母鹿。孟孙回来后问小鹿在哪里，秦西巴回答说：他的母亲跟着啼叫，我实在不忍心，私自放了还给了他。孟孙发怒，赶走了秦西巴。过了一年，又把他召来做儿子的师傅。左右的人说：秦西巴对你有罪，现在让他做儿子的师傅，为什么？孟孙说：对一只小鹿都不忍心，又何况对人呢？这就是所谓有罪过却更被信任。所以取舍不可不审慎，这就是公孙鞅在秦国被治罪而不能进入魏国的原因。功劳不是不大，然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是因为不义的缘故。事情有时夺取他反而给予他，有时给予他反而夺取他。智伯向魏宣子求取土地，魏宣子不想给他。人登说：智伯强大，威势通行天下，求取土地而不给，这是替诸侯先招祸，不如给他。魏宣子说：求取土地没完没了，怎么办？人登说：给他，让他高兴，他必定再向诸侯求地，诸侯一定竖起耳朵听。和天下人同心图谋他，所得的土地不只是我们所失去的。魏宣子割让土地给了智伯。 智伯又向韩康子求地，韩康子不敢不给，诸侯都恐惧。智伯又向赵襄子求地，赵襄子不给，于是智伯就率领韩魏的军队在晋阳包围了赵襄子。三国合谋，擒获智伯而瓜分了他的国家，这就是所谓夺取别人的反而被别人夺取。什么叫做给予别人反而夺取回来？晋献公想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，送给虞公垂棘的玉璧和驱产的良马。虞公被玉璧和良马迷惑，想答应借路。公之奇劝谏说，不行，虞国与虢国就像车和轮子，轮子依靠车，车也依靠轮子。虞国与虢国是互相依靠的形式。如果借路给他，虢国早上灭亡，虞国晚上就会跟着灭亡。虞公不听，于是借路给晋国。荀息攻打虢国，攻克了他。回军攻打虞国，又攻占了他。这就是所谓给予别人反而夺取回来。圣王布施恩德惠泽，并不是求取百姓的回报。举行交祭、旺祭、地祭、长祭，并不是求取鬼神的赐福。山达到它的高度，云气就从那里兴起；水达到它的深度，蛟龙就从那里产生。君子达到他的道，福禄就归向他。有暗中施德的人，必定有公开的回报；有暗中行善的人，必定有显赫的名声。古时候，沟渠堤防不修，水成为百姓的祸害。禹凿开龙门，开辟伊阙，平治水土，使百姓能够在陆地居住。百姓不清净，五伦不顺，气教导他们君臣之义、父子之亲、夫妻之别、长幼之序。田野不整治，百姓粮食不足，后继就教导他们开辟土地，垦除草来，施肥种谷，使百姓家家丰足。所以三代开国君主的后代没有不成为天子的，是因为有阴德。周王室衰微，礼义废弃，孔子用三代之道来教导世人，他的后代至今不绝，是因为有隐德。秦王嬴政吞并天下却灭亡，智伯侵占地盘而被灭，商鞅被肢解，李斯被车裂，三代积累德性而称王，齐桓公延续绝嗣而称霸。所以种黍子的不能收获祭，种怨仇的不能得到恩德。从前宋国有好行善的人家，三代不懈怠，家中无缘无故黑牛生了白牛犊，去问先生，先生说这是吉祥之兆，用它来祭祀鬼神。过了一年，父亲无缘无故失明了，牛又生了白牛犊，父亲又让儿子去问先生。儿子说，上次听先生的话却失明了，现在又去问怎么办？父亲说，圣人的话先违背后相合，这事还没有结果，姑且试着再去问。儿子又去问先生，先生说，这是喜庆的祥兆，再用它来祭祀鬼神。儿子回去报告父亲，父亲说，按先生的话去做。过了一年，儿子又无缘无故失明了。后来楚国攻打宋国，包围了那座城。当时城中交换孩子来吃，劈开骸骨来烧火，壮年男子都死了，年老有病小孩都上城防守，牢固坚守而不投降。楚王大怒，城被攻破后，所有守城的人都被屠杀，唯独这一家因为父子都失明的缘故，得以没有上城。战争结束，围困解除，父子两人眼睛都复明了，祸福相互转化而相生，他的变化难以看见。靠近边塞的人中有个善于术数的人，他的马无缘无故跑到胡人那里去了，人们都来慰问他。他的父亲说，这怎么就不能成为福呢？过了几个月，他的马带着胡人的骏马回来了，人们都来祝贺他。他的父亲说，这怎么就不能成为祸呢？家里有很多好马，他儿子喜欢骑马，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大腿，人们都来慰问他。他的父亲说，这怎么就不能成为福呢？过了一年，胡人大举入侵边塞，壮年男子都拿起弓箭作战，靠近边塞的人死掉的占十分之九，唯独这一家因为儿子跛脚的缘故，父子得以保全。所以福变为祸，祸变为福，变化没有穷尽，深不可测。有的言辞直率，但对事情无害，有的话不顺耳且违背心意，却符合实际。高阳追要盖房子，问匠人，匠人回答说，不行，木材环湿，在上面涂泥一定会弯曲。 用湿木材承担虫泥，现在虽然能建成，以后一定会毁坏。高阳追说，不对，木材干了就会更坚固，你干了就会更轻，用坚固木材承担轻泥，现在虽然不好，以后一定会好。匠人无话可说，无法应对，接受命令而盖了房子。刚盖成时看起来很坚实很好，但后来果然坏了。这就是所谓言辞直接却不可采用。什么叫做听着不顺耳，违背心意却符合实际的事呢？晋国君准备在薛地修筑城墙，众多门客都劝阻他，他不听。晋国君对传达官说，不要替门客通报。有个齐国人请求接见，说，我只请求说三个字而已，超过三个字请把我烹死。晋国君听说后就接见了他。那人快步走进来，拜了两拜才起身，于是说道，海大鱼，说完转身就跑。晋国君叫住他说，我想听听你的解释。那人说，我不敢拿死来开玩笑。晋国君说，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这里，请为我解释清楚。那人说，海中的大鱼，网不能拦住它，钓钩不能牵住它，但一旦游荡而离开水，那么蝼蚁都能得意地对付它。如今齐国就是您的深渊，您如果失去了齐国，那么薛的还能独自存在吗？晋国君说，好。于是停止修筑薛城。这就是所谓听着不顺耳，违背心意却符合实际的事。用不要修筑薛城来阻止修筑薛城，这样的劝说方式还不如海大鱼有效。所以事物有时远离却反而亲近，有时亲近却反而疏远，有时计策被听取，谋划恰当却反而被疏远，有时言论不被采用，计谋不施行却反而更加亲近。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？韩国、魏国、赵国三国攻打齐国，包围了平陆。阔子向牛子报告说，三国的土地不与我国接壤，他们越过邻国来包围平陆，获得的利益不值得贪图。这样看来，他们是在求取名声。我请求让齐侯前往他们那里。牛子认为这个主意很好。阔子出去后，吴亥子进来。牛子把阔子的话告诉吴亥子。吴亥子说，这和我所听到的不一样。牛子说，国家危急却不能安定，祸患集结却不能解除，还要智慧之士做什么呢？吴亥子说，我听说有分割土地来安定国家的，有牺牲自身破败家业来保存国家的，没听说要送出他的君主来作为疆界条件的。牛子不听从吴亥子的话，而采用了阔子的计策，三国的军队撤走了，平陆的土地得以保存。从此以后，阔子一天天被疏远，吴亥子一天天被亲近。所以策划解决祸患而祸患解除，谋划国家大事而国家得以保存，阔子的智慧是实现了。吴亥子的思虑不合于计策，谋划无益于国家，但他内心与君主协调，有益的行为。现在人们戴帽子来装饰头，穿鞋来行走。帽子和鞋对于人来说，寒冷不能保暖，风不能遮挡，暴晒不能遮蔽。然而人们却戴帽子穿鞋子，这是因为他们自身所要依托的事物是这样。就犯在城濮之战中取胜，而雍季没有尺寸功劳，然而雍季先受赏，而就犯后受赏，这是因为他的话有可贵之处。所以义是天下所珍视的。说一百句话一百句都对，不如选择正确的方向而审慎行动。有的人没有功劳却先被提拔，有的人有功劳却后来才受赏。凭什么说明这点呢？从前晋文公将要与楚国在城濮作战，向就范询问说该怎么办。就范说，仁义的事君子不厌弃忠信，战阵的事不厌弃欺诈，您就用欺诈的办法就行了。告别就范，又询问雍季。雍季回答说，焚烧树林来打猎能获得更多野兽，但以后一定没有野兽了。用欺诈来对待人，虽然能获得更多利益，但以后就没有第二次了，您用正道就行了。于是文公不听从雍季的计策，而采用就范的谋略，与楚人作战，大败楚军。回来后赏赐有功的人，先赏雍季，然后才赏就范。左右的人说，城濮之战是就范的谋略，您行赏却先赏雍季，这是为什么？文公说，就范的话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雍季的话 是万世之利，我怎么能先考虑一时的权宜之计，而把万世之利放在后面呢？智伯率领韩国、魏国两家攻打赵国，包围了晋阳，掘开晋水来灌城。城里的人爬上树来居住，悬挂着锅来做饭。赵襄子对张梦谈说，城中力量已经用尽，粮食匮乏，大夫们病困，怎么办？张梦谈说，灭亡的不能保全，危急的不能安定，就不值得尊为志士。我请求秘密出行去见韩、魏的君主，并与他们相约。于是去见韩、魏的君主，劝说他们道，我听说嘴唇没了，牙齿就会寒冷。现在智伯率领两位君主来攻打赵国，赵国将要灭亡了。赵国灭亡后，两位君主就是下一个了。趁现在不图谋，祸患就要降到两位君主身上。两位君主说，智伯的为人内心粗暴而缺少亲善，我们的谋划如果泄露，事情一定失败，怎么办？张梦谈说，话从你们口中说出，进入我耳中，谁会知道呢？况且同情相同就能互相成全，利益相同就能拼死相助，请两位君主考虑。两位君主于是与张梦谈秘密谋划，与他约定了日期。张梦谈于是回报赵襄子。到了那天夜里，赵氏派人杀了守卫堤坝的官吏，掘开堤坝放水淹智伯的军队。智伯的军队就水儿大乱。韩、魏从两侧夹击，赵襄子率领士兵正面进攻，大败智伯的军队，杀了智伯，瓜分了他的土地。赵襄子于是赏赐有功的人，而高贺被列为受赏的守卫。群臣请求说，晋阳的保全是张梦谈的功劳，而高贺却为受赏之首，这是为什么？襄子说，晋阳被围时，我的国家危险，社稷危急。群臣没有不表现出骄横轻慢之心的，只有高贺不曾失去君臣的礼节，我因此先赏他。由此看来，义是人的根本，即使有战胜保存国家的功劳，也不如行义的重要。所以君子说，美好的言辞可以换取尊重，美好的行为可以增益于人。有的人有罪却可以赏赐，有的人有功却可以处罚。西门豹治理邺县，粮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，府库里没有储存的钱财，武库里没有铠甲兵器，官府里没有会计账册，多人屡次向魏文侯报告他的过失。文侯亲自到邺县视察，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。文侯说，翟璜任用你治理邺县，却搞得大乱，你能说明理由就可以，不能的话将要处死你。西门豹说，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使百姓富裕，称霸的君主使军力强盛，亡国的君主使国库充盈，如今君王想要成为霸主，我因此把积蓄储存在百姓那里，君王如果认为不对，请让我登上城楼击鼓，铠甲兵器粮食可以立刻备齐。于是登上城楼击鼓，第一痛鼓，百姓披上铠甲，捆好箭矢，拿着兵器弓弩出来。第二痛鼓，百姓背着用车子运着粮食到来。文侯说，停止吧。西门豹说，与百姓约定守信，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，一次举动就欺骗他们，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了。燕国曾经侵犯魏国进入城邑，我请求向北攻击他们，来收复失地。于是发兵攻打燕国，收复失地后返回。这就是有罪却可以赏赐的例子。谢扁担任东方边境的官吏，上报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。有关部门请求赏赐他。文侯说，我的土地没有更加广阔，人民没有更加众多，收入为什么增加了三倍？回答说，冬天砍伐树木堆积起来，到春天从河里漂流贩卖。文侯说，百姓春天用力耕种，夏天努力除草，秋天收获，冬天无事时砍伐林木堆积起来，拉着车在河里漂流，这是使用百姓，不能让他们休息，百姓因此疲惫了。即使有三倍的收入又有什么用呢？这就是有功却可以处罚的例子。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取，忠臣不苟且求利，凭什么说明这点呢？中行穆伯攻打谷地，攻不下来。愧文伦说，谷地的色夫我愧文伦认识，请不必让将士疲劳，谷的就可以得到。穆伯没有答应。左右的人说，不折断一只戟，不伤亡一个士兵，就可以得到谷地，您为什么不让去办？穆伯说，文伦这个人奸诈而不仁义， 如果让文文攻下谷地，我可以不赏他吗？如果赏他，就是赏赐奸佞之人。奸佞之人得志，这就使晋国的武士舍弃仁义而跟随奸佞。即使得到了谷地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攻城是为了扩大土地，得到土地却不取，这是看到了根本而知道其末节。秦穆公派孟蒙率军袭击郑国，经过周的向东进发。郑国的商人贤高检他互相商议说，军队行军数千里，多次穿越诸侯的土地，其态势一定是袭击郑国。凡是袭击别国的，都以为对方没有防备。如今我们表示已经知道他们的内情，他们一定不敢前进。于是假托郑国的命令，用12头牛慰劳秦军。三位将领互相商议说，凡是袭击人的，是以为对方不知道。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了，守备一定坚固，晋军一定没有功劳。于是撤军返回。晋国的先轸发兵攻击秦军，在崤山大败秦军。郑伯于是要以保存国家的功劳赏赐贤高。贤高推辞说，用欺诈得到赏赐，那么郑国的诚信就废弛了。治理国家而没有诚信，这是败坏风俗。赏赐一个人而败坏国家风俗，仁德的人不会这样做。用不诚信得到厚赏，道义的人不会这样做。于是带领他的部署迁徙到东夷，终身没有返回。所以仁德的人不因欲望伤害生命，明智的人不因利益损害道义。圣人的思虑长远，愚人的思虑短浅。忠臣致力于增添君主的德性，谄臣致力于扩大君主的土地。凭什么说明这点呢？陈国的夏芷书杀了他的国君，楚庄王讨伐他，陈国人听从命令。庄王以讨伐有罪为由，派兵驻守陈国，大夫们都来祝贺。申叔时出使齐国，返回后却不祝贺。庄王说，陈国无道，我发动九军来讨伐他，征讨暴乱，诛杀罪人，君臣都来祝贺，唯独你不祝贺，这是为什么？申叔时说，有人牵牛踩了别人的田，田主杀了那人并夺走了他的牛，这人确实有罪，但处罚也太重了。如今君王因为陈国无道发兵攻打，借机诛杀罪人，并派人驻守陈国。诸侯听说了，会认为君王不是诛杀罪人，而是贪图陈国。听说君子不放弃道义来获取利益。庄王说，好。于是撤回了驻守陈国的军队，立了陈国的后代。诸侯听说了，都来朝见楚国。这就是致力于增添君主德性的势力。张武为智伯谋划说，晋国的六位将军中，中行文子最弱小，而且上下离心，可以攻打他来扩大土地。于是攻打范氏、中行氏，灭亡了他们之后，又教智伯向韩、魏、赵索要土地。韩、魏割让土地给智伯，赵氏不给。智伯于是率领韩、魏攻打赵，包围晋阳三年。韩、魏秘密谋划共同行动攻打智氏，于是灭亡了智伯。这就是致力于为君主扩大土地的势力。为君主增添德性的能称霸，为君主扩大土地的会灭亡。所以千乘之国推行文德能称王，商汤、周武就是这样。万乘之国喜好扩大土地的会灭亡，智伯就是这样。不是自己该做的事不要承担，不是自己该得的名声不要接受。无故有显赫名声的不要处在这个位置，没有功劳而富贵的人不要占据这个位置。接受别人的名声会废弛，承担别人的事会失败，没有功劳而获得大利的以后会带来祸害。就像爬上高树而眺望四方，虽然愉悦快乐，然而疾风吹来，没有不恐惧的。祸患降临到自己身上，然后才忧虑，即使六匹两马拉的车也追不上了。因此忠臣侍奉君主，计算功劳而接受赏赐，不苟且获取。积聚力量而接受官职，不贪图爵禄。自己所能做到的，接受而不推辞。自己所不能做到的，给予也不要高兴。推辞所能做的就会隐匿，想做不能做的就会迷乱。推辞不能做的而接受能做的，就没有损毁下跌的形式，也没有不能胜任的任务了。从前智伯骄横攻打范氏、中行氏而战胜了他们，又胁迫韩、魏的君主割让土地，还认为不满足，于是发兵攻打赵、韩、魏反叛，智伯的军队在晋阳城下失败， 智伯死在高梁东边，头骨被做成引器，国家被分为三部分，被天下人耻笑。这就是不知足的祸害。老子说，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，知道停止就不会危险，可以长久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有时称赞人却恰好足以败坏他，有时诋毁人却反而成就了他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费无忌向楚平王报告说，晋国之所以称霸，是因为靠近中原各国，而楚国之所以不能与他争霸，是因为地处偏远。君王如果想与诸侯交往，不如大修城复城，让太子建驻守那里，以此来招纳北方，君王自己收取南方，这样就能得到天下了。楚平王很高兴，于是命令太子建驻守城父，命令伍子奢做他的师父。过了一年，伍子奢在平王身边游说，说太子建非常仁厚而且勇敢，能得民心。平王把这话告诉了费无忌，无忌说，我本来听说了，太子对内安抚百姓，对外结交诸侯，齐国晋国又辅助他，将要以此来危害楚国，他的事情已经构成了。平王说，他是我的太子，还想要什么？费无忌说，因为秦女的事怨恨君王。平王于是杀了太子建，并诛杀了伍子奢，这就是所谓被称赞却成为祸害的例子。什么叫诋毁人却反而对他有利？唐宰在齐威王面前说陈骈子的坏话，威王想要杀了他，陈骈子带着他的部署逃亡到薛地，孟尝君听说了，派人用车迎接他，到了之后用各种美味佳肴供养他，每天三餐，冬天穿裘皮和毛毡，夏天穿细革布，出门乘坐坚固的车，驾着好马。孟尝君问他说，先生出生在齐国，长大在齐国，先生还思念齐国什么吗？回答说，我思念那个唐宰。孟尝君说，唐宰不就是说您坏话的那个人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孟尝君说，您为什么思念他？回答说，我在齐国的时候吃粗粮饭，喝野菜汤，冬天受寒冻，夏天受暑伤。自从唐宰说了我的坏话，我得以归附您，吃荤菜美食，穿清暖的衣服，乘坐坚固的好车，我因此思念他。这就是所谓的诋毁人却反而有利于他。所以诋毁和称赞的话不可不审慎对待。有的人贪生怕死却反而死了，有的人不怕死却反而活了下来，有的人慢行反而更快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鲁国有个人在齐国替父亲报仇，他剖开仇人的腹部，取出心脏，然后坐下整理帽子，站起来换好衣服，漫步走出门，上车后让马缓步前行，脸色一点不变。他的车夫想驱马快跑，他按住车夫制止说，今天为父亲报仇，出发时就没打算活着回来，不是为了求生。现在事情已经完成，又何必逃跑？追赶的人说，这是个有节操品行的人，不能杀。于是解围离去。如果当时他衣服来不及系带，帽子来不及扶正，匍匐爬行逃跑，上车就狂奔，一定逃不出千步之外。现在他坐下整理帽子，站起来换衣服，漫步出门，上车让马缓行，脸色不变，这些在常人看来必死的行为反而使他得以活命。这就是所说的慢行反而快于奔跑。奔跑是人们认为快的，不行是人们认为慢的，现在反而用人们认为慢的达成了快的效果，这是明白了快慢的分别。知道慢就是快，迟就是速的人就接近到了。所以皇帝丢失了玄珠，派黎珠、杰多去寻找，没能找到，于是派呼晃去寻找，才找到了。圣人谨慎地对待微小的事物，行动不失去时机，各种戒备，重重防范，祸患才不会滋生。计算福分不要过分，考虑祸患要超过他。同一天被霜打，有遮蔽的地方不会受伤，愚人有准备也能和智者取得同样的功效。小火把在危烟之中，一个指头就能熄灭，漏洞像老鼠洞一样大，一捧土就能堵塞。等到大火烧遍孟诸泽，蔓延到云台，洪水决开九江，淹没荆州时，即使发动三军之众也无法挽救了。积累仁爱就形成福分，积累怨恨就形成祸患，如同庸居一定会溃烂，所污染的地方必然很多。朱玉央向齐简公报告说，陈成常和宰予这两个人彼此非常憎恨，我担心他们会制造祸乱，危害国家，您不如除掉其中一个。简公不听， 没过多久，陈成长果然在朝堂上攻打宰予，并在朝廷上杀死了简公。这就是不懂得谨慎对待小事所导致的。鲁国的季氏和后氏斗鸡，后氏给鸡披上铠甲，季氏给鸡装上金属具。季氏的鸡没赢，季平子发怒，于是侵占后氏的宫室，并扩建自己的住所。后昭伯发怒，向鲁昭公进谗言说，在襄公庙举行祭祀时，跳舞的只有两个人，其余全在季氏那里跳舞。季氏无道无上很久了，如果不诛杀他，一定会危害国家。鲁昭公把这话告诉子家驹。子家驹说，季氏深得民心，三大家族联合一体，他们德厚威强，你怎么能对付得了？鲁昭公不听，派后昭伯率领军队攻打季氏。仲孙氏、叔孙氏互相商议说，没有季氏，我们灭亡就没几天了，于是发兵救援季氏。后昭伯战败而死，鲁昭公出逃到齐国。所以祸患的发生开始于斗鸡，等到他扩大时，竟至于国家灭亡。所以蔡姬荡舟，齐国大军侵犯楚国，两人结怨，在朝廷上杀死宰予，齐简公遇害，自身死后没有后代，陈氏取代了姜氏，齐国就没有吕氏了。两家斗鸡，既是用金锯，后昭伯发难，鲁昭公出逃，所以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。祸患不早消灭，就像火遇上干燥之物，水遇上潮湿之物，逐渐蔓延扩大。痈疽发生在手指上，疼痛却遍及全身。所以蛀虫啄食能毁坏梁柱，蚊蒙叮咬能惊跑牛羊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人们都致力于解决祸患的防备，却没有人知道如何使祸患不发生。使祸患不发生比解决祸患容易，却没有人能更加致力于此，那么就不可以与他们谈论道术了。晋公子重耳经过曹国，曹国国君想看到他的骈鞋，让他脱衣捕鱼。黎富基劝阻说，公子不是普通人，跟随他的三个人都是成就霸业的辅佐之才，对待他们没有礼节，一定会成为国家的忧患。曹军不听，重耳返回晋国后发兵攻打曹国，于是灭了曹国。曹军死在他人之手，国家变为废墟。祸患产生于脱衣捕鱼，齐国、楚国想援救曹国也不能保全。如果听从黎富基的话，就不会有灭亡的祸患了。现在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，祸患发生了才去解救，即使有圣人的智慧，也无法为之谋划了。祸患的由来有万种方式，没有定规。所以圣人深居简出，以避免羞辱，安静地等待时机。小人不知道祸福的门径，轻举妄动而陷入罗网，即使曲折地做好防备，又怎能保全自身呢？就像失火了才去挖水池，穿着皮球却用扇子。况且洞穴有万个，堵塞其中一个，鱼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吗？房屋有百个门，关闭其中一个，盗贼难道就没有进入之处了吗？墙的损坏从缝隙开始，剑的折断必然有缺口。圣人能预见细微之处，所以万物不能伤害他。太宰子朱在令尹子国那里吃饭，令尹子国喝汤觉得太热，就把杯中的饮料倒进去冷却。第二天，太宰子朱辞官回家，他的仆人说，楚国的太宰不容易得到，你辞官离开为什么呢？子朱说，令尹行事轻率简慢礼节，他侮辱人不难。第二年，子国就逮捕了郎尹，并鞭打了他300下。做官的人先要避开这种危险，能看到事物终结的细微征兆。鸿鹄还没有在卵中孵化时，一个手指就能弄死它，它就变得无形了。等到它的筋骨已经长成，羽毛已经丰满，就震动翅膀高飞在浮云之上，背靠青天，胸膜赤霄，翱翔在茫茫太空之上，飞翔在彩虹之间。即使有强劲的弓弩、锋利的箭矢和系着丝线的短剑以及蒲茄子的技巧，也不能伤害它。长江水刚流出名山时，可以提起衣裳射过去。等到他留下洞庭湖，奔向石城，经过丹徒，掀起波涛时，船只一整天也不能度过。所以圣人常常在事物尚未成型时行事，而不在已成之事中留意思虑。所以祸患不能伤害他。有人问孔子说，颜回是什么样的人？孔子说，是仁德的人，我不如他。子贡是什么样的人？孔子说， 是善变的人，我不如他。子路是什么样的人？孔子说是勇敢的人，我不如他。宾客说，三个人都比您贤能，却为您服役，为什么呢？孔子说，我能做到仁爱又适度忍让，善变又能有时不善言辞，勇敢又能有时胆怯，用三个人的才能换取我的一种道，我也不干。孔子知道如何运用这些才能。秦国的牛缺在山中行走，遇到了强盗，强盗抢走了他的车马，解下他的行囊，扒下他的衣被。强盗回头看他，没有恐惧的神色和忧虑的心智，反而高兴的好像得到了什么。强盗于是问他，我们抢了你的财物，用刀威胁你，而你的意志不动摇，为什么呢？牛却说，车马是用来装在身体的，衣服是用来遮体的，圣人不会因为供养身体的东西而伤害身体。强盗相视而笑说，不因为欲望伤害生命，不因为利益拖累身体，这是世上的圣人。用这样的表现去见君王，一定将把我们的事情报告给君王。于是返回杀了他。这是能用智慧知道智慧，却不能知道不表现智慧，能勇于敢，却不能勇于不敢。凡是有道的人，应对突发事件不会困乏，遭遇灾难能够免除，所以天下人尊重他们。现在只知道如何自己行事，却不知道如何为别人行事。他的理论还没有彻底。人能够从明白事理到归于糊涂，就接近道了。诗经说，人们也有话说，没有哪个智者不显得愚笨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事情有时做了，恰恰足以败坏他；有时防备了，恰恰足以导致他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秦始皇拿着屠戮，看到上面的预言说灭亡秦朝的是胡，于是征发士兵50万，派蒙恬、杨翁子率领修筑长城，西边连接到流沙，北边抵达辽水，东边连接到朝鲜，中原内地的郡县用车辆运送军饷，又贪图越地的犀角、象牙、翡翠、珠玑，于是派位屠睢征发士兵50万，分为五路军队，一路驻守行成岭，一路驻守九夷山关塞，一路驻守番禺城，一路驻守南野边界，一路集结在鱼干水边，三年不脱铠甲，不松弓弩，让坚路无法转运粮饷，又开凿水渠以贯通粮道，用来与越人作战，杀死了西偶军易玉宋，而越人都逃入丛林草丛中，与禽兽为伍，不肯被秦人俘虏。他们互相推举豪杰为首领，在夜里攻打秦军，大败秦军，杀死了玉屠睢，浮尸流血几十万。于是征发流放的人去戍守。在这个时候，男子不能从事农耕，妇女不能绩麻织布，老弱在道路上拉车服役，大夫在路口征收赋税，病人得不到供养，死者得不到安葬。于是陈胜在大泽乡起义，振臂大呼，天下响应如席卷，直到细水。刘邦、项羽率领义军随后，平定天下如同折断枯枝，摇落枯叶，于是秦朝失去了天下。祸患在于防备胡人和贪利越地，想要修筑长城来防备灭亡，却不知道修筑长城正是灭亡的原因。征发流放的人去防备越人，却不知道祸难从内部发生。喜鹊先知道一年中多风，就离开高大的树木，而筑巢在枝条上，大人经过就用手拨弄，小孩经过就掏他的蛋，知道防备远处的灾难，却忘记了近处的祸患。所以秦朝的防备就像鸟雀的智慧一样，有的因为争论反而使对方更强，有的因为听从反而制止了对方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鲁哀公想向西扩建宅院，史官劝谏认为向西扩建宅院不吉利，哀公变了脸色发怒，左右多次劝谏都不听，于是哀公问他的师父宰蛇虽说，我想扩建宅院，史官认为不吉利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宰蛇虽说，天下有三件不吉利的事，向西扩建宅院不在其中。哀公非常高兴，过了一会儿又问道，什么叫三件不吉利的事？回答说，不实行礼义是第一不吉利，贪图欲望没有止境是第二不吉利，不听恳切劝谏是第三不吉利。哀公沉默深思，愤然自我反省，于是不再向西扩建宅院。史官认为争论可以制止这件事，却不知道不争论反而达到了目的， 有智慧的人离开常规的路却得到正确的道，愚笨的人守正道却迷失了路。善于解结的人对于弊结没有解不开的，不是能解开所有弊结，而是不去解那些不可解的死结。至于用不解开的方法去解开，就可以和他谈论到了。有的人明白礼义，推心置腹却行不通，有的人随意乱说反而恰当。怎么证明呢？孔子出行游玩，马走失了，吃了农夫的庄稼，农夫发怒，把马拴起来。子贡前去劝说，低声下气却要不回马。孔子说，用别人不能理解的话去劝说别人，就像用太牢去喂养野兽，用酒勺乐去取悦飞鸟。这是我的过错，不是那个人的过错。于是派马夫去劝说。马夫到了，见到农夫说，你从东海耕作到西海，我的马走失了，怎么能不吃你的禾苗呢？农夫非常高兴，解下马交给他。劝说如此没有固定方法，反而行得通。事情到了某种程度，巧妙不如笨拙。所以圣人良好损眼，再去削损头。唱彩铃曲奏扬阿调，乡下人听了不如听沿路杨菊这样的俗曲。不是歌手笨拙，而是听众不同。所以交叉的图画不流畅，连环不容易解开，事物有不通的地方，圣人不与之争。人是百姓所仰慕的，义是众人所崇尚的。做人们所仰慕的事，行人们所崇尚的事，这是严父用来教导儿子，忠臣用来侍奉君主的准则。然而世上有人用了它却身死国灭，是因为不合时宜。从前徐偃王喜好施行仁义，来朝拜的陆地国家有32个。王孙立对楚庄王说，大王不攻打徐国，将来一定会去朝拜徐国。楚王说，偃王是有道的君主，喜好施行仁义，不可征伐。王孙立说，我听说大与小的关系，强与弱的关系，就像用石头砸鸡蛋，老虎吃小猪，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况且行文治而不能显扬其德，行武事而不能使用其力，没有比这更乱的。楚王说，好。于是起兵攻打徐国，就灭了他。这是只知道仁义而不知道世事变化的人。身书杜柴是美人所怀揣佩戴的，等到浸泡在臭水里，就不能保持其芳香了。古代武帝崇尚德性，三王运用仁义，五霸使用武力。现在拿帝王之道用在五霸之事，就像乘着良马到丛林中去追逐人，却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那里盘旋。现在霜降了才种谷物，兵戎了才想收获，想得到粮食就难了。所以易经说潜龙勿用，是说时机不可行动。所以君子终日前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终日前乾是顺应阳而动，夕惕若厉是顺应阴而息。顺应白天而行动，顺应黑夜而休息，只有有道的人能做到。徐偃王因为行仁义而灭亡，燕王哙因为行仁政而亡国，鲁哀公喜好儒术而疆土被削，代君推行墨家学说而国家残破。灭亡、削地、残破本是暴乱所导致的，而四位君主却因为仁义如墨而亡国，是遭遇的时势不同。不是仁义如墨不能实行，而是不在那个时代而使用它们，就会成为禽兽一样的下场。戟是用来攻城的，镜子是用来照形的，但宫女拿到戟却用来割葵菜，盲人得到镜子却用来盖酒杯，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东西。所以善良和丑陋的标准不同，诽谤和赞誉取决于风俗，取舍的标准不同，顺从和违逆取决于君主。狂爵不接受俸禄而被杀，段干木辞去相位却显贵，他们的行为相同，但利害结果不同，是因为时势造成的。所以圣人即使有志向，但若生不逢时，也只能勉强容身，哪里能成就功名呢？了解天的运行规律，了解人的行为方式，就能在世间有所作为。只了解天而不了解人，就无法与世俗交往；只了解人而不了解天，就无法与大道同行。善报远离世俗，隐居山谷，隐泉为生，不穿丝麻，不吃五谷，活到70岁仍有孩童般的容颜，但最终遭遇恶虎被吃掉。张毅崇尚恭敬， 经过公室廊庙必定快步走过，见到门驴聚众必定下车，对奴仆马夫都以平等礼节相待。然而他没能享尽天年，因内热而死。丹豹修养内心，却被虎吃掉外表；张毅修养外表，却被疾病侵袭内心。所以放纵情意，就会受坚强所害；以身意使外物，就会被阴阳所伤。这些都是背负事物，却在其调节中游戏的人。得道的人，外表变化而内心不变。外表变化是为了融入人群，内心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。所以内心有恒定的操守，外表能屈伸进退卷舒，随外物推移，因此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陷于困境。圣人之所以可贵，是因为能像龙一样变化。如今那些固守一节执着一行的人，即使被毁灭沉没，也绝不改变。这是只看到小处的好处，却堵塞了大道。赵薛梦在枯萎的桑树下救活饥饿的人，天下称颂他的仁德。荆棘飞在河中遭遇危险而不失操守，天下称赞他的勇敢。因此看到小的行为，就可以讨论大道理。田子方在路上看到一匹老马，感慨而有心智。他问车夫，这是什么马？车夫说，这是从前公家养的，老了衰弱不能使用，所以被赶出来卖掉。田子方说，年轻时贪求他的力气，老了就抛弃他，有仁德的人不会这样做，于是用一束帛赎买了他。疲惫的老弱之人听说后，就知道该归心于谁了。齐庄公外出打猎，有一只虫子举起脚要挡住车轮，他问车夫，这是什么虫？车夫回答，这叫螳螂。这种虫子只知道前进，不知道后退，不量力而轻视敌人。庄公说，如果他是人，必定是天下最勇武的人，于是调转车头避开他。勇武之人听说后，就知道该为谁笑死了。所以田子方连领一匹老马，而魏国人拥戴他，齐庄公避开螳螂，而勇武之人归附他。商汤教导网开三面的人，四十国来朝。文王安葬死人的骸骨，九夷归服。武王在树荫下为中暑的人遮阴，左手抱着他，右手扇风，天下人感怀他的德行。越王勾践因一次错判无辜案件，拔剑割伤自己大腿，血流到脚，以此惩罚自己，而作战的武士都愿为他效死。所以圣人从小处施行，就能覆盖大处；从近处审查，就能安抚远方。孙叔敖开凿七司之水，灌溉鱼楼的田野，楚庄王知道他可以做令尹。子发判别激烈与安闲，并调节劳役，楚国知道他可以做宾主。这些都是从细微处显形而通达大道理的。圣人做事不额外忧虑，只是审查事物所以然罢了。如今上万人调整大中，不能符合音律。如果确实有懂得的人，一人就足够了。游说者的言论也是如此。如果确实掌握了方法，那就无需多用。车之所以能行千里，关键在于三寸长的车匣。劝说别人却不能使他行动，禁止别人却不能使他停止，这是因为所使用的方法不合情理。从前魏国国君去朝见吴王，吴王囚禁了他，想把他流放到海上，游说者车马相连，却无法阻止。鲁国国君听说后，撤掉钟鼓悬挂，穿着素服上朝。孔子进去拜见，君王为何面有忧色？鲁君说，诸侯没有亲近的，以诸侯为亲；大夫没有党羽，以大夫为党。如今魏军朝见吴王，吴王囚禁他，还要流放他到海上，谁料到魏军这样仁义，却遭此大难。我想解救他却不能，怎么办？孔子说，如果想解救他，就请子贡去吧。鲁君召来子贡，授予他将军印信。子贡推辞说，高位无异于解除祸患，关键在于所采用的方法。于是屈身而行，到了吴国，见到太宰匹。太宰匹非常喜欢他，想把他推荐给吴王。子贡说，您不能在吴王面前进言，我又何必依靠您呢？太宰匹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呢？子贡说，魏军来的时候，魏国一半人说不如去朝见晋国，另一半人说不如去朝见吴国，但魏军认为吴国可以让他归葬骸骨，所以约束自身来接受命令。如今您接受了魏军却囚禁他，还要流放他到海上， 这是奖赏那些建议朝见晋国的人，而惩罚那些建议朝见吴国的人。况且魏军来时，诸侯都把他看作失归的预兆，现在朝见吴国却不利，那么诸侯都会转而归心晋国。您想成就霸王之业，不是很难吗？太宰匹进去禀告吴王。吴王下令百官说，十天内如果不备好魏军的礼仪，处死。子贡可以说是懂得游说方法的人了。鲁哀公建造宫室很大，公宣子劝谏说，宫室太大，人多居住就喧闹，人少居住就悲凉，希望您适度。哀公说，我明白了，但继续建造不停。公宣子又进谏说，国家小而宫室大，百姓听说必然怨恨国君，诸侯听说必然轻视我国。鲁君说，明白了，仍然不停。公宣子又进谏说，左边是昭庙，右边是穆庙，建造大宫室来面临二位先君的宗庙，恐怕对儿子不利吧。鲁公于是下令停工，拆除木板离开。鲁君想要建造宫室，却很真诚，公宣子阻止他也很坚决，然而三次劝说只有一次被采纳，因为另外两次不恰当。临河钓鱼，太阳下山也钓不到一条条鱼，不是江河里的鱼不吃食，而是因为鱼饵不是他们想要的。等到好的渔夫拿着钓竿投饵到鱼嘴边，是因为能根据鱼想要的来钓。事物没有不能对付的，但有人却无可奈何。千和丹种类不同，颜色各异，却可以变成丹，是因为掌握了方法。所以繁复的称引和文辞对游说无益，只需审查其所以然罢了。事物同类互相摩擦，看似接近而实则不同的，很多难以识别。所以有的类似却不是，有的不类似却是，有的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，有的不像这样实际却是。谚语说，老鹰坠落腐鼠，于是一而灭亡，什么意思呢？于是是梁国的大富人，家产充盈殷实，金钱无数，财物不可计量。他登上高楼，临近大路，设置音乐，陈设酒菜，在楼上玩博戏。游侠相随从楼下经过，楼上博戏的人设花牌，中了反两面而大笑。正巧有老鹰掉下腐鼠，击中游侠。游侠互相说，于是富足享乐很久了，常有轻视别人的心思。我们不敢侵犯他，他却用腐鼠侮辱我们。这样不报复，无法在天下立威。请与各位同心协力，率领所有徒众，一定要灭掉他家。这就是所谓类似而实际不是的情况。什么叫不类似而实际是？屈建告诉石启说，白公胜将要作乱。石启说，不对，白公胜谦卑待人，不敢傲慢贤者，他家没有所谓的机关，门栓也不坚固，用大斗壶借出，用小秤两收进，而您却论断他不适宜。屈建说，这正是他造反的原因。过了三年，白公胜果然作乱，杀了令尹子交、司马子期。这就是所谓不像而实际是的。什么叫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？子发担任上蔡县令，有人犯罪应当受刑，案件判决已定，在令尹面前执行。子发喟然叹息，有欺创之心，罪人受刑后没有忘记他的恩德。后来子发因得罪楚威王而逃亡，那个受刑的人就袭击恩人，恩人逃到城下的草屋，追兵赶到，那人跺脚发怒说，子发判决我的罪让我受刑，我恨他入骨，让我抓到他吃肉，怎么够解恨。追兵信以为真，不搜查房间内部，果然使子发活命。这就是所谓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。什么叫不像这样实际却是？从前越王勾践卑下地侍奉吴王夫差，请求做臣子，妻子做妾，奉献四季祭祀之物，入贡春秋贡品，交出社稷，献出名利，隐居时隐蔽自己，作战时做前锋。礼节非常谦卑，言辞顺服，他离叛的心思似乎很远。然而他靠三千甲兵在姑须擒获夫差，这四种策略不可不审查。事情之所以难以了解，是因为他们藏匿头绪，隐藏踪迹，在公事中私利，在政理中倚靠邪道，用这些来迷惑人心。如果人们内心所怀与外表所见像符节一样吻合，那么天下就没有亡国败家了。狐狸捕抓野鸡时，必定先低伏身体贴住耳朵等待他前来，野鸡见了相信他， 所以能被擒获。如果狐狸瞪大眼睛竖起尾巴显出必杀的架势，野鸡也会惊恐远飞避开它的怒气。人的伪诈相互欺骗，不只是禽兽的诈技，事物相似如此，而不能从外表判断的很多难以识别。所以不可不审查，